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97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大法让我更加纯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8号。我是2012年开始修炼大法的弟子，一晃在大法中修炼12年了，一路走来跌跌撞撞，艰难前行，在这过程中幸好有师尊的看护，才没有脱离大法。下面我谈谈自己在大法修炼中的一些感悟。一、对婚姻的看法。我结婚比较晚，妻子是常人，未修炼，但她明白大法好。大法弟子遭共产党迫害，妻子对我很尊重，觉得在现在的社会还有人坚持道德，觉得我不一般。只是有时我因为修炼中人心的不去以及对情的执着没有把握住的时候，会对妻子发点脾气，但过后我都很自责，是我自己没有做好，所以我会及时地向他道歉改正。在慢慢按照大法的标准真善忍修好自己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好似明白了世间婚姻存在的目的。我个人认为婚姻是神圣的，婚姻把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男方和女方在这个家庭中都有自己要付出和承担的责任。男方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他成长过程时所带的优点和缺点以及家庭带来的烦恼，女方在成长过程中也有他成长时所携带的优点和缺点以及家庭带来的烦恼。当双方以婚姻的形式结合时，彼此的优点和缺点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相互碰撞吸收同化，最后都达到共同升华，双方都能去掉缺点，从而达到思想层次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婚姻这种契约的形式是非常神圣的，而现代社会普遍认为维系婚姻的是感情，两个人的相识是基于感情的，认为感情决定婚姻的全部。在婚姻中稍微有点不顺心或磨难多了，感情不和了，就看不上对方，甚至严重地走到闹离婚的地步，完全忽视了自身的责任和婚姻对家庭的重要，没有走好自己婚姻的这条路，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其实这是不对的。现代媒体也大肆渲染情的重要，任何电视剧里都要来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把情欲当做了生命中的全部，而不是在婚姻中修去自己的缺点，修出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当今社会到了40-50岁还因为情欲在家庭外胡作非为抛弃家庭的很多，当然其中也有特殊原因的，我们不去评论他们。古人云四十不惑，现代社会40岁迷惑的人很多很多。我很幸运能遇见大法，让我在浊世中做一朵净莲，回归本真，按照大法真善忍修好自己，努力承担自己对家庭的责任，以致夫妻和睦，家庭其乐融融。邪党迫害大法弟子，说他们不要家庭不要工作等等一系列的全是谎言。很多大法弟子家庭的不幸福其实是因为邪党的迫害。二、对工作的看法。大法修炼要求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符合标准的人，无论是在家庭还是社会工作中。我的工作是一名教师，在工作中我以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善待学生，学生都很愿意听我的话，内心觉得我和其他老师不一样，很优秀。在我目前的层次中悟到，现在邪党的学校教育都带有很浓重的政治因素和魔性，从小到大给学生灌输邪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从来都没有错误，一切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人民在为邪党服务，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同时强调人是动物，是高级动物，要学会竞争斗争。 学生内心从小就埋下了竞争斗争的种子，内心渐渐地失去正的因素。现在的学校教育已不再是以育人为目标，而是变成了名利争夺的场所。现在的中学生普遍都很焦虑，心理抑郁不健康的很多，厌学的也有很多。由于社会问题的剧增，家庭压力的增大，很多学生内心本来已经很脆弱，来到学校，本以为学校和教师能给予心灵上的指导和教育，对教师和学校有很大的期望，没想到学校也是黑暗，也变成了名利争斗的场所。甚至有些学校还无道德底线地压榨学生和家长，导致学生内心阴暗面越来越多，演变成的校园问题也越来越多。其实学生不爱学习有很多方面的因素，有自身的，有家庭的，有学校的，更有邪党社会造成。而在不明白事理的学校和教师看来，都是学生的问题，而更加的严格管束学生，以此带来更深层次的恶性循环。在大法修炼中，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让我能看清学生面临的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因而在实际的教学中善待每一位学生，多站在学生的角度为他们考虑，同时以我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智慧帮助他们解开心结，让他们的内心尽可能的多感受点光明和温暖。有很多老同事都说，一个班如果有一半的学生能认真听课，说明这个教师就很成功了。而我想说的是，在我的课堂上不只是有一半，而是有更多更多的学生发自内心的喜爱我的课。同时在学校教师之间也存在很严重的名利争夺现象，有时背后耍手段的也很多，不认真教学的也有很多。我学大法后努力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踏踏实实地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把心思放在教学上，不去争名夺利，在利益问题上随其自然。虽然参加工作有很多年了，一直是普通教师，但我内心却并不觉得损失什么，反而觉得很快乐。其实这都是大法的力量，大法让我在工作当中修炼自己，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有很多学生毕业后回到学校曾跟我说，老师，我还是喜欢你以前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我每次想到这一幕，心中都深深的感慨，邪党迫害大法弟子，造谣说大法弟子是邪的，可是大法弟子却实实在在的在社会中做一个好人，甚至是一个更好的人，到底谁正谁邪一目了然。只是大陆的老百姓被邪党的谎言给迷惑了，从而没有正面认识大法。三，对正法修炼的认识。在大法中修炼这么多年，深感大法的博大与精深，其中的玄奥也不是我能感悟的完全的。从最开始的个人修炼一步步提高的过程中，到后来认识到正法修炼的概念，自己的内在感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认识到作为大法修炼者，自己修炼的好坏影响着自己在正法修炼中救度众生的力度。我一直带的是毕业班的教学，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也总会找时机智慧地给学生讲法轮大法是被邪党冤枉的真相，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同时把自焚里面的一些疑点和漏洞讲出来让学生听听，以此来告诉学生，社会上有时好坏是很难分辨的，尤其是在现在的社会。如果电视里经常宣传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是多么多么的坏，这个人或群体可能是被打压和冤枉的，因为现在好坏的标准是为了利益自己随意制定的。在师父的看护下，每年都平平安安地讲完真相，但因为也有邪恶的干扰和自己人心造成的正念不足，有些班级没有说完。在这方面我内心感觉非常遗憾，他们毕业后，我在心底默默地祈求师父安排他们在以后的求学或人生道路上能继续碰见大法弟子，给他们讲清真相。 我个人在修炼中体悟到，人要修去人心，返本归真，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尤其是在三界的凡理中，人要走正路本来就难，更何况还有旧势力的迫害。我们大法修炼不脱离世俗，在世俗的利益中修去人心，其中的剜心透骨感受到的苦是常人体会不到的，但我们有大法衡量，有师父的看护，有我们自己走正的那条路在走。当我们放下人心，去掉执着后，心中升起的对生命的慈悲和明白真理的正念，会让我们继续走在大法修炼的道路上。我们的内心永远是光明而神圣的。如果常人不明白大法真相，在三界的凡理中沉沦，那对这个生命来说才是真的可怜。以上是个人层次所悟，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们多多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照顾母亲的日子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5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60岁，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经历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走到今天，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感到无比的荣耀。下面我把近一年来在照顾母亲的日子里的修炼所得与同修交流。一，我用心照顾，母亲帮我。去年，我走出中共冤狱回到家里，家里的一切都变了，已不再是往日的家了，我也不再是那个无忧无虑的，无任何负担的做我该做的了。我是家中的老三，姐妹们希望我能照顾母亲，带着几多的无奈与执着，我回到乡下老家照顾母亲。母亲90多岁了，现在由于小脑萎缩，记忆丧失了很多，也很少说话，已经不能自理一年多了。所幸的是，我从黑窝回来时，她还认识我，虽然她时而糊涂，时而明白，但在大事上从来不糊涂，很明智，只是吃喝拉撒都需要人照顾了，这事自然而然就落在我身上了。母亲的乡下家里好长时间不住了，在这之前她都是轮流到孩子们家住，在乡下住相对来说各方面条件要差一些，但为了母亲的心情和传统的习俗，我就只好到老家伺候她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个不小的考验，没有洗衣机，没有太阳能，冬天还要生炉子，门窗都透风散气的，夏天地面潮湿的往出冒水珠，苍蝇蚊子及其他虫类也随处可见，用完的水要一桶一桶的拎出去等等，总之有许多不便。看着眼前的这一切，我像回到了20年前。我很感恩师父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看到了自身诸多的不足，使我重新审视了自己修炼的意义与目的。为了照顾好母亲，我从没脱过衣服，也为了她晚上叫我时能听见，就和她睡在一个床上。1米半的床有点窄，也只能母亲向右翻身，我就向左睡，她向左翻身，我就向右边睡。一晚上得折腾好几次，加上母亲不住地喊我慢慢，晚上我睡很少的觉，至今有8个多月了。记得第一天晚上睡梦中就像睡在尿窝子里一样， 几次被熏醒，有时闹铃响了，我睡梦中按下闹铃又睡，这样功也练不上，学法就打盹，整天昏昏欲睡，从名利情派生出许多执着心，时常浮上心头。面对几乎不说话的母亲，孤独寂寞也常常向我袭来。很多时候，我希望同修能突然出现，更希望孩子能给我打个电话。人心不断地向外冒，在执着于常人的事物中，我不能静心学法，心中苦恼、着急、消沉，不知如何突破，甚至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感觉，熬吧。可是，在生命的深处，大法的力量总能在我无助时、无望时拉我一把。我明白都是业力所致或有缘由了。只有好好修，才能改变现状，才能不被表面的假象迷惑、拖累。我调整了心态，对每天的时间做了一下合理的安排。首先来个卫生大扫除，让环境干净，母亲干净，最主要的要使自己的这颗心干净。照顾好母亲也是正实法的一种表现。也许师父看到了我的心，把不好的事变成了好事。母亲喊我的次数渐渐的少了，即使叫我，都是有需要的叫。有时我太困了，闹铃响了，按下闹铃，给母亲换好尿布，就又躺下了，不愿意起来练功。这时，母亲会一直不停地叫，慢，慢，直到我不情愿地起来练功，她就不叫我了。一连多少天都是这样。当我悟到这是师父的安排，用这种形式去我的懒惰，认识到母亲是来帮我的，不是来拖累我的，我心中好感激师父。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听闹铃一响，马上起床，给母亲换好尿布，一边换着尿布，一边对母亲说，谢谢老妈叫我起来练功，然后参加全球统一练功，心情愉悦又感恩。我对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母亲的变化很大，整个人胖了很多，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亲戚邻居都看在眼里。邻居嫂子经常到我家，看到我为母亲耐心的喂饭及所做的一切，羡慕不已地说，哎，有个学法轮功的孩子真好，现在再孝顺的儿女也做不到这样啊，俺娘这也跟大法沾光了啊。他像一个活传媒到处说，谁都知道学法轮功的孩子孝顺，姐妹们更是赞不绝口。外甥媳妇也说，一个月6000也顾不着俺三姨这样的，以前妹妹雇人都是一个月4000元。因为修炼的不足，在生活中，特别在自己的亲人面前，往往会反应得淋漓尽致，无所顾忌。有一次，在给母亲换尿不湿时，刚给她洗完下身换上新的，她又尿了。接着我又换，她刚一翻身又尿了我一手，我心里感到很肮脏生气，我不自觉地拍她一下，打了母亲的屁股，并几乎带着哭声说了一句，你要干什么啊？这时母亲很尴尬地看着我，我意识到这不是我的本性，哪有善啊？我马上给母亲道歉，对不起啊妈。母亲却慢悠悠地说，是我对不起你啊。我听了很后悔刚才的不善行为。有一次我认为孩子对我不好，很难过，母亲安慰我说，自己的孩子，自己的都是自己的，意思就是不要怪孩子。母亲很会做饭，年轻时专门给老师做饭，所以她是很挑食的，但自从她自己不能动了，从不嫌弃饭，怎么做怎么吃，没有任何要求，从不难为我这个不太会做饭的。为了让她舒服点，天暖和的时候就推她到院子里晒太阳，天冷了就把她抱到沙发上坐一会儿。虽然是几秒钟的时间搬他，可我都要用全身力气，有时会不小心碰到或者别着母亲的腿或脚的某一部位，甚至会使他出现紫或青。 母亲不但不怪我，反而用不太顺畅的语言说，你不容易啊。母亲的包容、善良、忍耐让我感到自愧不如，同时也使我看到了我对孩子的善与母亲对我的善是有差距。母亲还不修炼，我从中认识到自己的诸多不足，对刚回来时与家人发生的一些矛盾也在渐渐的融化。从此我再未对母亲有过半点嫌弃，不管有多脏多累，哪怕吃饭了母亲要大便，我也不会有半点怠慢。我把母亲当作孩子一样的来照顾，更是把她当作我修炼路上来帮助我提高去执着的。我很珍惜母亲给我的机会，更珍惜师父的苦心安排。他的这种无声的言行表现，使我越发感到师父就在跟前。二，不再消沉，继续救人。师父的慈悲无处不在，表面上我因讲真相被中共迫害，因此我一直不愿再走出去讲真相。周边的一位同修经常来与我一起学法，大量的学法。同修承担很多，并且几乎天天出去讲真相。同修为了帮助我树立信心，克服消极自卑的现状，就拿我以前做过的证实法的事来鼓励我，对我不在法上的话用法来引导我。同修说，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讲真相绝对不行。我听了心里有抵触，嘴上不说，可瞧不起人的心又出来了，并说我应该多在家人身上多付出了。自私与怕心困扰着我，不愿再出去讲真相，也不愿意带着小册子出去讲。随着同修陪我不断地学师父在各地的讲法，我的心性也在不断地升华，并重新认识到救人的紧迫。因此我不再把大部分时间浪费在讲卫生或让母亲如何舒服上，而是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渐渐地我又恢复了以前救人的状态，同时母亲的状态越来越好。开始母亲吃饭每次都得半个多小时。自从我开始走出去讲真相后，吃饭的时候我会对母亲说，妈，你快吃啊，我要出去救人了，可不能浪费闺女的时间啊。真的是像师父在转法论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时母亲只用一半的时间就吃完了，几乎每天上午我都会利用好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走街串户讲真相，做三退，不耽误母亲任何事情，往往都是事半功倍，下午我就学法。这时我感到时间越来越充足，家务事也越来越少，并且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谁进这个家都会感到干净亮堂，我的心情也越来越愉悦清爽。特别是看到得救的生命，我无比感恩师父，心中会升起无比的幸福。同时我从心里感激在低谷时同修的无私帮助，让我找回了在法中精进的状态。我开始背法，背法中法理的展现让我感到自己的渺小，看到自己的傲慢、妒忌、自私与不平是多么的可怜与可怕。有的执着心不断地在背法中得以归正，心灵的升华，心性的提高，身体的变化都在背法中逐渐地提升。我越来越愿意背法，那时我真正感到法装的越多，人的东西就越少，我不再感到孤独寂寞，经常12点后睡觉，对于亲情的执着也在刻骨铭心中慢慢去掉了。面对眼前的苦、脏、累，也把它看成是加紧还债的好机会。我的脸不再是冷清的，用同修的话说，恢复得好快。三，这个妈就是你的了。 在照顾母亲的一年中，期间有两次，二姐觉得我一个人照顾这么长时间太累了。以快过年了和夏天家里太潮湿了的理由，把母亲接到了她的家照顾，让我回家歇歇。平常用姐妹们的话说，在自己家照顾一个月就够累的，还得有家里人帮忙。我一个人一开始就是连续四个月的干，何况这样的条件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可能做到。母亲第一次被接出去后，正月十五出现了不行了的状态，连国外的小妹都被叫回来了。家里人连夜准备好了老人去世用的一切。其实母亲就像老人说的，已经是熟透了的瓜一样，随时都可能瓜熟蒂落。可我回到她身边，趴在她耳边告诉她，妈，不管走到哪里，千万记住法轮大法好。母亲神奇地醒了，在我的照顾中慢慢又恢复了。这个夏天，二姐又接她去住了一个月。母亲到了大姐家，大姐刚伺候了两天，就给我打电话说妈又不行了，两天不吃了，让我回来，并又通知小妹也回来了。我打车回来后，看妈也真像不行了的样子，因此就趴在她耳边说，妈，千万记住法轮大法好，什么都可以忘了，就这个不能忘啊。我给她喝水时，母亲又奇迹的好了。姐妹们都觉得奇怪了，大姐说，老三，这个妈就是你的了，俺喂她不张嘴，你喂小勺还未到她就张开嘴了。其实大姐是年龄大了不愿伺候，她与姐夫照顾了母亲五天，给我打了两个电话，我听后心里出气有点不舒服，可转念想，这不是去我那颗不平衡的心吗？世间的因缘关系谁能看得透啊？再说，我伺候母亲不像他们认为的那么难，母亲什么也不耽误我，反而还帮我，这对他们来说真是不可思议。其实，母亲虽然不修大法，但一直是我的支持者，不管是我被非法关押，上北京被开除查看，被歧视，或流离失所期间，大字不识的母亲表现得相当超常。2008年奥运前，我被迫从班上流离失所，身上没带多少钱，姐妹们很难理解我把这么好的工作丢了。母亲却慷慨地拿出1000元钱，哭着对我说，孩子，拿着吧，他们都商量好了不给你钱。2009年，当地有一同修与我商量，要进点货，钱不够。母亲在跟前听到了，悄悄地从屋里间拿出1000元钱，说，我这里有。母亲没有任何收入，吃穿全靠子女给予。母亲轮到住我家的时候，我经常外出讲真相，她在家也不闲着，叠我打印好了的小册子，无论早晚回来，她从没有怨言。有时我回来很晚，我会很歉意地问，妈，你饿了吧？你担心我了吧？她说，你有师父保护，不担心。其实她是很担心的。母亲对大法的态度也得到了无限的回报。疫情期间，全村人都阳了，唯独母亲没阳。对于不修炼的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这就是大法处处恩慈那些有善念良知的人。四，结语。回首这一年来的修炼经历，虽然尝到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可也让我体验到修炼的严肃及玄妙，真是人神一念间啊。现在我从内心感恩走过的这些磨难，让我对修炼更增添了坚定与信心，使我从名利情中能挣脱出来。我悟到一切苦难都是修炼提高的好机会，其实每一步师父都为我们安排好了，只要我们向内找，多学法，不管多难都能走过来。师父不但替我承受罪业，还安排同修帮助我， 我用尽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师父，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慈悲救度，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由于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